神的形象，十五章，归属感。我们无法对着镜子，看出自己眼珠转动的情形。我们可以转动头部，看眼珠转向这边，转向那边，却不可能面对镜子，看出眼珠从这头转到那头的情形，或看见他看东西的样子。由此例，我们可以推知，人对自己的认识往往是错误的。外人认为眼睛是我们身体中最活泼生动的器官，对我们自己而言，它却是固定不动的。眼睛是我们用来观察万物的工具，然而也正是我们最无法观察的对象。同理，可以推想到我们了解书或任何事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何任何研讨圣灵的事都很难懂，令人很难满意。我们看不见圣灵运动的方式，因为我们是靠他运动的能力来明白他。赛耶斯，创造者的心。无论在人间或自然界中，都很少有真正能独居的隐士存在。任何人眼可见的范围都要讲究可合作，否则我们就不能呼吸，不能吃喝。我们所需的氧气是靠细菌群起光合作用而产生的，我们所需的营养是靠类似的菌体分解所咽下的食物造成的。在昆虫世界中，同类的合作到一个程度，连最细心的观察家看了也会念叨出一条心之类的赞语。请听路易·汤姆士如何形容做工的白蚁吧。一个洞里只有三四只白蚁时，它们只是闲荡无所事事，但再多来几只白蚁，它们就开始建造了。白蚁一多，而且挤在一起，就一定会做工。它们先把彼此排出的粪便一行行的排到一个高度，然后搭成拱门，作为白蚁巢的地基。单独一个白蚁什么也不懂，但只要有足够的白蚁聚在一起，大家就都变成高明的建筑师，虽未长眼睛，却能感觉到彼此的距离，建造起庞大而复杂的建筑物，甚至有其通风及防潮系统。在印度和非洲沙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蚁穴这种结构，用红泥盖成洛可可式圆锥形的堡垒。在这样的塔里，你找不到一位手持蓝图的大建筑师，用前腿和触须打信号下命令。这种合作不是出于阶级领导制，而是来自更深一个基层的合作精神。无论你往何处看，到处都是集体。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而是无限星群及银河中的一粒微尘，它们全都彼此相属。原子本被认为是最小而无可再分的个体，现在人却认为它本身像个宇宙。电子与介子嗖嗖飞舞，微小的光实际只闪了十亿分之一秒钟。生物带来进一步的无法预测性，细胞是生物的最小单位，里面所含的核子有许多染色体，及一锅大杂烩似的各种小器官，线粒体、胞囊、小管、纤毛，到处自由地蠕动着。本书就是要谈这样一群100万亿的细胞如何同心合作，组成一具蛮有功能的人体。简言之，你发现的每一个实存体系，例如原子、细胞、有机体、宇宙等等，它们不过是一个更高系统中的次级单元。只有在研究其团体行为时，我们才能懂得其中任何一个体系的奥秘。它们是如何同工合作的呢？白蚁也罢，电子或线粒体也罢，彼此究竟如何沟通呢？是一股什么神秘力量团结着我体内的细胞， 使他们一起动作起来，使别人一看就认出保罗·班德呢？当然，少数的反叛细胞不算。再没有比这个问题更使现代科学家议论纷纷的了。大科学家如艾格、朵赞基、索普、黑森伯等均认为物质的最基本粒子拥有意识力，而社会生物学家则根本不承认人类有行为上的自由。几年前，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勋爵说，我们往往以为研究完了一也就懂得了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却忘了还需要研究那个加字。照我的看法，研究圣灵就是研究那个加字。照保罗说的，造物主想要使一个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的受造之物脱离败坏的辖制，可能上帝的灵自己正在这个分子阶层上做工，成为动力，要将腐朽的过程反过来，使现有的结构能维持下去。虽然圣经暗示过圣灵的这种角色，但为期不长。圣经倒明确地提到另一个加字，上帝与他身体的各细胞之间不断的交通。哥林多后书13:14是少数提到上帝三个位格的一节经文。保罗在祝福时这样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在这简单扼要的把三一真神的要点都说明了的经文中，保罗不是说圣灵的智慧或圣灵的纯洁，而是感动或说团契，特指神人相交的情形。我们的身体中包含了许多神奇的系统，把100万亿个细胞组织起来，将头脑的意思传给旗下五花八门的器官及细胞，同样圣灵也将无限的上帝带到他地上众子民身上。我们不是与圣灵相交，他就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那个团契。我们无法想象一件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表象，一个既能看见又能摸到的东西，而人体正做了这个象征的代表。呼吸不过表征圣灵工作的某一面，也许下面几章谈到一个健康而协调的身体的一些特征，能进一步帮助我们见到上帝的灵控制人体的奥秘。形成人体的细胞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一种错不了的归属感，使每个细胞与所有其他细胞一一相连。我身体内的全体细胞都因为它们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而知道自己是属于保罗·班德的，而身体也就经常保持警戒，对抗一切入侵的东西。做器官移植的外科医护人员必须花很久时间来阻止人体的这种预警保护，他们用 X 光照射要移植的部位，又大量使用免疫药防止身体排斥新移植的器官，使身体的这种抵抗力暂时停止，好偷运进一具别人的肾、一颗心或一块皮肤。但最后他们都会很苦恼地发现，只要身体一明白有外人入侵，立刻就会把那些外来的细胞排出去。也有婴儿生来没有免疫系统，你在报上见过他们的照片，他们必须生活在塑胶罩子里，人不能碰他，他只能呼吸纯洁的空气。太空总署为一个这样的小孩配备了一件笨重的太空衣，后面还拖着一个高尔夫球车大小的新发明，叮铃当啷的，以除去空气中一切不洁之物。这个不幸的孩子身上的细胞缺乏归属感，他对入侵者一样欢迎，不能辨认哪些是会杀死他的微生物和细菌。近来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类似问题，就是艾滋病，因为人体失去自动免疫的能力。基督身体的形象也是在最基层表现出这种共通的归属感，我们这些肢体继承了他的名字，与他认同，同样他也要求我们对他忠心，与他同心。 像我身体的细胞对我一样。圣灵做上帝的代理，来完成这个认同的转变。圣灵只住在属基督身体的人里面，新约明明指出这一点。圣灵就是归属基督的人最基本的记号。保罗用各种比喻及说法来探讨圣灵如何将上帝自己与各个信徒的生命相连接。他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十六节说，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使我们接近上帝时不像个畏畏缩缩的奴仆，而是他大大方方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父所书用印记或凭据来形容圣灵，表示上帝已经付下定金，保证我们将来的得赎。保罗警告我们不得轻看代表上帝同在的那个印记，他拥有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过来的能力。所有这些谈到圣灵工作的细节经节，都说明了他的肢体虽有千万，四散各地，彼此不同，却仍是一个合一的整体。唯有靠圣灵的同在，才能保证这个合一。无论人用什么标志或用什么教义学说，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们常会听到有人大声呼唤要教会合一，其实除非他们都肯归属圣灵，否则这种口号并无真正的意义。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至于是否接受此事时，或行出来时是否带有这新生活的样子，就要看我们自己了。圣灵一词在旧约里见或出现过，但保罗的书信明白地告诉我们，五旬节后显然发生了新事，现在上帝是借圣灵使他身体的各分子交织在一起，来彰显他的同在。约翰泰勒主教注意到历史上的这个变迁，据他统计，从创世纪到路加福音，圣灵一共被提到126次，自约翰福音至哥书信则提到196次。泰勒主教说，换言之，直到约翰福音及哥书信为止，圣灵才算完全以现今基督教会所知道的方式显现。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论及耶稣的受死及复活时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韩生说，这一段还不如写成圣灵还没有来临，就像一般人说春天还没有来临一样。任何人在那不寻常的第一世纪末回顾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都是自从耶稣来到后才有的。正如道成肉身为五旬节铺路，耶稣的复活升天则引进上帝借着圣灵住在许多人身上的事实。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圣灵带来人与上帝相交或相连的特色，肯定地指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恰如 DNA 把我们每个细胞都打上了印记，证明他们是属于我这个身体的一样。在人体中，归属感有其双重性，每个细胞都知道要按脑子的命令调整自己，而每个细胞也能与体内所有其他细胞认同。同理，在基督的身体里，圣灵不但建立起细胞与元首间的关系，也建立起他身体中一切细胞之间的关联。教会一词希腊文原意是被招出来的一群人，是上帝主动拣选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社团。圣灵不是单独呼召我个人的灵魂，那样我就会变得孤单，人不能与邻居和好，他乃是招我与一个身体联合，把我与一大群各式各样的细胞用爱绑在一起。每个细胞都警觉到自己是属于整个身体的。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很难做到这样的合一，有时家人彼此间或有之有一股向心力，把我与分散四处的子女拴在一起，在遇到难处时，全城甚至全国也可能团结一心向共同的目标努力。但耶稣所祈求的 是要我们能有更生命的、更丰盛的合一经历。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约翰福音17章21节。我们能否在教会中略窥这个合一的奇妙恩典呢？这不是根据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或亲戚关系或种族而有的合一，而是因为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缘故。在他身体的外围岗哨中，我偶然也见过几次，那种情形使我历久不忘，使我见到神的形象在世上如何动工。我且只提一个例子，卡米甘是个麻风患者，到卡维尔来看病时，病情已经很严重，外科能效劳的很少，因为他手足的伤已无法修复，但我们能让他有地方住，故他在新生院中做事。由于卡米尔半边脸是麻痹的，他不能像常人一样微笑，当他笑时肌肉拉扯不平，反使人看出麻痹症来，令人吃惊或害怕，所以卡米甘学会了不要笑。我太太玛格丽特曾为他眼皮缝过几针，以保护他的眼睛。卡米甘对别人如何看他越来越乱猜疑，他变成一个很难相处的人，这很可能是他对自己面貌所起的反应。他专捣别人的乱，以泄他对世界的愤恨。我记得有好几次情形很严重，我们不得不当他面举出他偷窃及不诚实的证据。他对其他病人很凶，谁的命令也不听，甚至联络许多人以绝食来反抗我们，几乎人人都以为他是不会变好的了。或许就是因为卡米甘的完全无可救药，引起我母亲的注意，因为他最关心的就是万人中最被弃绝的。他找上了卡米甘，常与他在一起，终于带他信耶稣。他在麻风病院的水泥地池，他在麻风病院的水泥池中受了洗。但信仰并未能消减卡米甘对世界的憎恨，在病人中他交了几个朋友，但因一生被人弃绝虐待，他对健康的人总是抱着敌意。有一天，他带着很瞧不起我的样子问我，如他上卡维罗那边塔密教堂去可以吗？我去找教会的领袖们，描述卡米甘是何许人，并向他们保证他外貌虽然难看，但病情已被控制，不致传染别人，他们就答应了。我又问他可以一同领圣餐吗？因为我晓得该堂领圣餐时是大家 同用一个杯子的。他们彼此观望想了一下，也同意他可以领用。不久我就带卡米甘到教会去，那教堂是个很朴素的白砖房，有铁皮盖成的房顶，他很紧张，未得过麻风病的人很难想象到他的紧张与胡思乱想，因为他是头一次进到这样的环境里。我跟他站在教堂的后面，他麻痹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从他微微发抖的双手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荡。我默祷不要任何人有一点点排斥他的表示。当大家开始唱第一首赞美诗，我们走了进去。教堂后面会众中有一个印度人回头见到我们，我们二人在一起一定很不相称，一个白人与一个麻风病人站在一起，而且他脸上的皮还是怪模怪样的。我屏气吞声的不敢动。然后事情发生了，那人放下圣诗，微笑着拍拍身旁的椅子，请卡米甘去坐。卡米甘真是惊喜莫名，他慢吞吞半步半步的移向那排椅子。我心中不禁涌出感恩的祷告。这件事成了卡米甘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多年后我去卡维罗访问 特地到那个专门为雇佣船障人而开的工厂走一趟。经理要带我参观一部机器，是专门用来制打字机上小螺丝的。工厂噪音很大，他大声地说，要介绍我认识他工厂中最佳的一位雇员。他刚得到上级公司颁发的全国奖，因为他的成品最好，退货最少。我们到达那工作岗位时，那工人转脸来欢迎我，我见到的正是卡米干那张歪歪扭扭的面孔。他擦掉粗短的手上的油，笑得既丑又可爱，可谓是我所见过最光彩的笑容了。他抓了一把小小的精确螺丝钉给我看，这就是使他得奖的东西。微笑的接纳别人看似没什么了不起，但对卡米干而言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后果。他一生都遭到别人按他肉身的形象论断他，但最后终于有人肯按另一形象欢迎他。我见到基督徒所促成的一出和好剧，上帝的灵促使他地上的身体接纳一个新肢体，卡米干终于有了归属感。